到 SBS On Demand 看有中文字幕的电视电影 SBS 中文集锦，详情请登录 sbs.com.au/mentoring。
今天这一讲我们的文化苦丁茶呢很有意思啊，讲孝，说的孝大家肯定马上脑子里想出很多词儿，孝顺、孝道，还有包括我们拉近一点的周杰伦的听妈妈的话，觉得石老师肯定会想到古时候的很多的这些典故，包括钗头凤哈，这个当中都可以隐约看到孝道的影子。但是说到孝和顺，个人有个想法，我一直觉得孝顺这个词儿是不是可以拆开来理解，孝不一定叫顺，顺不一定就是孝，
孝有孝顺还有这个孝敬、嗯，这个实际上是有关系的。我这个人虽然不怎么读书啊，但是我就喜欢比较喜欢琢磨啊。以前我教过滥竽充数啊，教的也蛮好的，教的好不是说我水平高啊，我觉得有些问题可以联系到这个现实生活来看。我就是论语，很多人把这个论语放到很高的地位啊，我觉得要拆开来看，孔子在这个论语里面关于孝，当然他有很一系列概念啊，礼仪啊，这个我举几个例子啊，就是哪些是这个顺，哪些是顺，哪些是敬啊，我觉得是蛮有意思的。他提到过孟玉子问孝啊，有叫孟玉子的人问什么是孝，孔子回答很多场合下都提到这个问题，他说曰无为，不要违反这个父母的这个心愿。那么别人问他这个无为是什么，他说生视之以礼，以礼待之，死葬之以礼啊，祭之以礼，就是孔子他对这一套形式 ritual 的这种东西，这种还是很看重。我觉得是顺，还有呢，我觉得蛮值得敬重的。我觉得孔子讲的有的话蛮有意思的啊，要养。我们现在讲到这个父母啊，年纪大了，实际上这个父母年纪大怎么养，其实也是困扰着我们这一代很多人的问题。
现在不要父母养就行了吧？
对对，这个问题讲得好，但是呢。问题就来了，就父母他到了七十精神还很好，到了七十以后啊，到八十各种问题他都会有的，
七老八十，
七老八十。这是孔子他认为养是一个基本的一个要求，但是这一点我们现在都已经难做到。但是不仅要养，而且呢他讲了几个，今之孝者是谓能养，他说现在我们认为孝养就是养父母，他就更进一步，他说至于犬马见能有养，狗和马我们都是用食物来维持他们生命，对吧？然后不敬何以别乎，就是说对父母的这种
敬重、要有一种
敬重啊，这个是他对孝的更进一步的这个要求。
请教一下石老师，颐养，颐养这个当中这个颐我们应该怎么样来理解呢？
颐养天天的颐、
这个颐是讲的话，颐就是刚才陶博士讲的呢，我认为啊还要查证，但是呢我认为颐养呢，颐就是给他好脸色，就是讲到孝的时候
要敬，
要带着敬、就是说你不是把一碗饭往他面前一剁就吃啊，那你就是那这不是对父母了、你现在连狗你都不能这么对他啊，他都要跑开的事。但我倒是想再引申一下说呢，其实在孝这个问题上，第一个孝是怎么产生的，为什么我们中国人会强调孝这个体系，第二个呢，孝里面有个大的关系范畴就综合孝，家和国的关系了，这是中国一个非讨论很久，孔子时代孟子时代孝已经提倡了，但忠因为当时还不是一统国家，是可以为各个小国诸侯国服务，为各个时代的服务啊，所以忠就未必他可以跑到另一个国家去服务，宋国可以跑到鲁国，鲁国可以跑到齐国等等，所以忠的概念还没那么强，但到了汉代董仲舒，忠就甚至超乎孝了，忠孝如果不能统一，忠要放在前面。很有意思的是明末清初啊，王夫子他们、本性，而忠不一定，忠是忠于一家一族一族，所以那个时候其实中国的维新思想没有武士也一样起来，所以从这个角度讲，中国孝这个大的观念我们值得考虑和讨论。第一个呢，孝和顺其实和陶博士刚才讲的差不多，就是孝如何表达，这是一个关系问题，我们可能会讨论到在西方没有什么孝这个概念，不太强吧、但他们有顺的一面啊，顺的一面。刚刚我们看一个电影叫做《怦然心动》，是讲的那个西方一个小女孩，从小西方的喜欢上邻居的一个小男孩，他每天爬到树上给那个孩子喊校车要来了，你赶快来，他想尽办法讨好那个男孩子，但最后有一次他送他们养的鸡的鸡蛋给男孩子，那男孩子全部把他丢到垃圾桶里面，所以沙门氏菌等等等等嘛，最后 那个女孩子开始不愿理他了。但是那次他们两家邻居，因为这个女孩子家比较穷啊，男孩子家家里呢比较富有，所以看不起这个穷人家的。最后两家女主人比较友好，要准备搞一个家庭 party。
嗯，
这个女孩子本身不想去了，但是她看到她母亲那么满心欢喜，她要顺的，她还是过去了。
嗯，
当时我就在想，西方也表达他们的孝道，这有的时候顺从父母，当然男孩子不一样，且别墅就女孩子的顺是西方人表达孝的一种模式。所以总结一下刚才讲的，在中国孝的里面，孝怎么产生的？第二个它一个变化，孝和忠的关系。印象到岳飞那个时代，忠孝不能两全，以忠为主，精忠报国啊。说父母可以不养，但国君你必须侍奉好。而到了王夫子他们说不对，你孝敬父母是你的天然本性，而忠君这是愚蠢等等等等。所以到王夫子他们这一代，其实很多人不知道中国进入一个非常敏锐思考的时代。
我这个人老是形而下，就想到现在这个养老问题啊，就是上次看那个什么电视剧啊，叫什么苏大强，那叫什么电视剧啊，这里面就是事业和照顾这个老人那么之间怎么样一个平衡，这实际上这个问题就是现代我们需要考虑的问题。当然这个后来就是变成思想上的一种机制了， institutionalized， 就是这种，这里面讲的都很家常的，
就都挺好
啊，对对啊，对对对，电视剧啊都挺好。孔子讲的啊，比如说"父母之年，不可不知也；一则以喜，一则以惧。"
嗯嗯，
这句话
挺深刻。
哎，这句话你看，
很深厚，
都是大实话，都是那种感情啊。像我们这些人，就是父母，你看都是进入这个老年的阶段了，一则以喜，一则以惧啊。就是父母健在，哎，是这个
高兴，
是高兴，但是呢。他这个年龄大了啊，那么我倒想呢，有一句话，这是我突然想起来的。这个余华讲话的时候，就是他引用了南美一个作家的话，就是他父母是搁在我们和死亡之间的一道帘子，啊，他出处是有错的，但是这句话本身我觉得是很有意义，就是说是从人类的这种基本感情上来说，大部分的父母从小这个爱护我们、养育我们，然后从一个。正常的这种理性的啊，这种感情的角度来说，那么他们老了以后，实际上这是一种回报啊，一个社会延续的一个正常的情况。所以传统的很多思想，它我觉得包括在《论语》里面啊，他觉得很多实际上是讲人情的，
嗯嗯，
对吧？他实际上是讲人情的。那么还有一句话，我觉得蛮有意思。我们过去讲这个文化大革命的时候，讲这个什么全家人这个为了一个原则，为了一个思想，一家人闹翻了，然后举报父亲，父亲举报儿子，这是人，我们叫人伦悲剧，实际上是这种东西。《论语》里面讲得很清楚啊，他有句话叫“父为子隐，子为父隐，直在其中矣”。说报告我们校长，说我爸爸这怎么样？这个实际上就是有被这个人伦的，所以这些东西呢，我觉得他我们也讲普世价值，我觉得这个就是应该，他也是一个全世界人，但我们他们不一定用一个孝的这种概念把它贴上去，我说一个基本的一种人伦啊，一种感情，这个是我们要体会到的。
告诉我们您的想法，请关注 SBS Mandarin Facebook 或者我们的 Twitter @SBS Mandarin。